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三一真神，也就是上帝，你的真的是奇妙和伟大，你的三个位格和你三而一的这种状态。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满心的赞美你。求神今天帮助我们都有神你所圣灵启示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主啊，让我们能更认识你，使你三而一的这个真理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清楚的认识，也能够活化在我们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愿神你亲自来到这里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充满着亮光，充满着感恩，充满着激动。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都听过呢盲人摸象的故事，那有些人说呢，人是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神，因为神比人所想象的还更难测度，所以很多人就发明了许多的方式来明白神是谁。我想你和我都知道，我们心里其实有一个空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神才能填满，所以我们为了要去找神，于是就发明了许多与神本身相对立的论点。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这里就有讲到几种啦，有许多种，那这个字只是统称呢，有无神论。无神论我们国内来的都很清楚，就是什么，就世上没有神，这叫无神论。超神论或自然神论，这什么意思？就是神呢可能在这宇宙刚被创造的时候它存在，但之后呢它就不行神迹了，它就让这个好像我一个钟表，我做好这个钟表就让钟表自己跑了，我不理它了，这个是超神论。神就是等于是我是自然神论，也是我不再理这个自然，让自然自己走。那这跟那个婆罗门教很像。那还有一种是泛神论，什么是泛神论呢？就是万物就是神，每一次这个印度教的神就是他等于是成为众生，然后再经验，最后再回来，所以有一次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大的这种轮转，这叫泛神论。多神论呢，就是有许多神啊，那包括这个。这个一些的像我们台湾就有民间宗教，就相信很多的神，甚至还有一个信仰的体系，就是说如果你要考试你就拜谁，如果你要生孩子你就拜谁，这就是多神论。还有一种呢是物活论，也就是说万物皆有灵。那人呢到底能不能明白神，你就会发现真的好像盲人摸象一样，这个世界上创造了许多的理论想要来认识神，但人到底能不能明白神呢？有一个数学理论说，在系统里面你没有办法证实这系统的真实性，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系统来证明。这也是为什么人呢其实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明白神，因为在系统里面的我们受到了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系统外的神。人有限的智慧怎么能够明白那创造宇宙万物在天地之上的主宰呢？这就让我们看到启示的重要。基督信仰是讲究启示的，启示就是从外面的系统，然后有神的话，有基督道成肉身。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这本圣经如果没有基督道成肉身的话，我们基督徒对神的认识是很可怜的，可能也就会再有这些东西出来。那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你们有没有听过？1998年金凯瑞，这叫金凯吗？金凯瑞演的，那英文叫做 The Truman Show。 楚门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虚拟世界中，那这个整个世界呢对他而言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真人秀，他不知道他在真人秀当中。那个导演呢就让很多很多人来做演员，整个镇的整个很多很多人来做那些演员，那里面的人都是演员，所以他不知道，包括他谈恋爱，包括他在家里面不管碰到任何的人都是演员，他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是他在一个假的世界当中。直到有一天他在开车的时候， 他开车的时候收音机有点坏，所以他就用脚去踹那个收音机，踹踹踹踹踹，后来发现这个收音机又转到了一个频道，这个频道有个对讲机的声音，这个对讲机在做什么呢？对讲机在跟大家报告这个楚门，就 Truman 这个人的行踪，所以他就开车开车，他开到这里，然后开到一半，他说：“哦，有人就开始说他正在往南走或者往北走。”然后开到一条街，他左转，那条街叫什么名字？他就说他正在某某街要左转。然后他一看到那条街要左转，他马上就吓到了。为什么有人正在收音机里面报我的行踪？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怀疑，他就开始知道，原来自己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原来是在一个很大、很庞大的真人秀里面。那啊，结束的是怎么结束的呢？就是他最后走出去了。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样，其实这个世界当中隐藏着很多神的智慧，有神的创造，有神的很多很奇妙的。我们没办法想象说为什么我的心脏会一直跳，我们没办法知道说为什么外面的树叶每一片都不一样，但是白天会是光合作用，晚上是呼吸作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但却有很奇妙的东西，让我们生活在里面，我们感受到神的智慧，但我们又不完全明白。我们没办法完全认识神，但是我们凭着一些蛛丝马迹来猜测。我们看到在台湾真的什么都拜，看到石头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大，特别的宏伟，就有石头宫；看到树，榕树特别的大，特别的宏伟，就有榕树宫。看到这个人很伟大就拜，那甚至连小说家笔下的像是孙悟空什么我们都拜他。在台湾有很多民间宗教信仰，因为我们看见人有神的智慧的在创造在里面，人很奇妙，人体很奇妙，所以我们就去拜。感谢神，是他将启示赐下来给我们，有这本圣经，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才真的明白神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神是三位一体，如果你在基督信仰够久，你就会听到三位一体。有听过三位一体的举手一下，大部分都听过，好，请放下。知道什么叫三位一体的举手一下，有也不少。真的知道吗？真的明白吗？如果我告诉你三位一体不能完全明白，你相信吗？相信，对不对？过去2000年来，我们有许许多多在这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就是从圣经上衍生出来的这些不同的信仰体系，但是有很多其实不符合圣经。那在古代呢，他们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的启示来了解谁神是谁。好，那其实圣经里面是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的，三位一体这个词并不存在于圣经里面。首先使用三位一体指的是特土良，是一个一个教父，他在主后150到230年间，他用了一个词叫 Trinitas， 意思三而一，就三但却是一，这是希腊拉丁文的，英文呢就翻成 Trinity ，所以你有时候去送小孩子去上学，竟然有 Trinity School， Trinity 是什么？就是三而一的意思，那中文呢就翻成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它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有相同的本质一体，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或互相关系的不同。其实体这个字不是最好的，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字，你叫三位一职还比较好，那个本职的职，他们是三个不同的 person， 三个不同的位格，我等一下会解释，但是有一个相同的本质。后来这个词呢就一直被教会采用。我们可以说虽然这一句话没有在圣经中出现，但我们从圣经的归纳出来，从各方面圣经的经文的彰显出来，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就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有相同的本质，但是却又不同。圣经中有许多说神是独一真神的经文，在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提摩太前书，愿尊贵荣耀归给永世的君王，那不朽坏看不见独一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以赛亚书45章5节，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 别的了，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再没有神就是只有他一位神的意思。以赛亚书45:21，你们要进去来说明，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这事，谁从上古述说他，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了。约翰福音5:44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寻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圣经里面有许多说到神是独一的神，神自己本身也告诉也启示他的子民说，我就是独一的主。那有一次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呢，那时候神要摩西去和法老王来，还有跟他的子民说神要拯救他们出埃及，摩西就去找了这个就去跟神询问说，要怎么介绍你是谁呢？那感谢神，他问了这句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这句词，有这个词。摩西对神说：“看哪，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拥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这里在神在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原文呢？其实就是我是我就是。英文可以说 I am who I am， 或者可以说 I was who I was， 或者说 I will be who I will be。因为原文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没有时态，像中文一样，所以反而英文没有办法翻得比我们中文要贴切。我们中文翻我是的时候，可能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翻的中文这一个词，我不知道是谁翻的哈，翻的我觉得是翻的很好，自有拥有的。好，那原文是我是我就是的意思。原文呢其实是单数，我是我就是是单数，不是复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只有一位，或是只有一个神，从亘古到永远就是他，永不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诗篇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会消灭，你却长存，天地都会像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内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27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基督徒所相信的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没有能够和他相比的。我认为我们要信就要信自有拥有的，他不是被造的，不是被产生的，不是在宇宙中宇宙出来之后他才有的，而是他是自有拥有，也就是在还没有宇宙前就有了他，他永远的存在，他也自己的存在，他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托依附他的存，来让他存在，他本身就是存在的。我觉得我们要信就信自有拥有的神，我们要信就要信至高无上的神，我们要信就要信独一无二的神，只有这位神才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和尊荣。我们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因为神向摩西启示完这件事情之后，你刚刚看见说，他启示完他是自有拥有的之后，他马上就跟摩西说，你要对他们说，不是只说自有拥有的，而是还要说什么，他是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派我到这里来，我到你们这里来。为什么要特别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为什么不说简单一点，就是耶和华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呢？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从人被创造以来，神一直希望和我们产生关系，神一直在爱我们，神不断的和以色列的祖宗产生关系，也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神想要来爱你，想要告诉你他爱你，他和你有关系。神会一直不断的看顾和拯救他的百姓。我们的神是亘古到永远的神，这位唯一的真神愿意和他所创造的人有一个永恒的关系，这种本身对我们就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他是独一的真神， 但他却不是那些自然神论说的，他创造了天地就让天地自行运转，不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他不是这样的神，他不是说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不理我们了，不是的。他持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工作，护理照顾这个世界，他持续不断的来拯救以色列人，也拯救我们，让这个世界能够不至于完全的沉沦。他是独一的神，而且更奇妙的是，他是愿意来让我们认识的神。神不单单是独一真神，他本身呢还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地方。神，我觉得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从圣经归纳出来，就是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成立。第一个就是神只有一位，一个 essence， 英文叫 essence， 就本质，它本质上是相同的，它只有一个，但它却有三个位格，就是 persons， 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那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说，为什么神呢？我们之前看了说神只有一位，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神是复数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有神是复数的这些经文。当创世纪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这里讲到我们，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里看到就是神其实在这里似乎是一个复数的。那这样的经文在摩西五经里面，也就是圣经的前五本书里面还有不少，神用我们来说是一个复数的。还有大卫王写的这个诗篇，他写的时候很奇怪，他写的时候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这句话现在就很清楚是在讲谁，讲耶稣，对不对？可是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大卫似乎已经知道不是只有耶和华一个，或者还有一个是我主，也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是有一个就是不同的位格之间的关系的。那有可能你就会开始想了，那许牧师你说那么多，那请问什么是位格？那位格其实也不是在圣经里的，英文他们翻成 person， 也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定义，什么是位格呢？也就是一个能够知道自己存在的这种存在，有我的观念在里面，有我的概念在里面，就是位格。譬如说神是有位格的，人也有位格，魔鬼也有位格，天使也有位格，因为这些都知道自己的存在，也可能可以思想自己的存在。人会思考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人有存在感，人知道我这个词，他知道我是谁，他会思考我存在，这就是有位格的存在。但我们的存在和神的位格的存在是不同的，我们的存在是被造的，神的存在是自有拥有的，我们的存在是依存神的，神的存在是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和神的存在是不一样的。人永远没办法变成神，人可能可以跟神合一，但那个是不是本质上的合一，本质上的合一只有三位一体的神他自己的本质上的合一，我们跟神的合一是属于 union， 跟神聚合在一起，聚在一起，却不是变成神。我们不是多神论，我们还是一神论，但有三个位格。我尽量表达的更清楚一点，所以以赛亚也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也知道神是多数的，复数的，但其实这复数不是多神，还是一神。他们竟然背离，使他的圣灵忧伤。OK， 所以神的圣灵也会忧伤的，代表他有位格，有位格才会有情绪，我才能去忧伤。如果不是有位格的，像一般，你如果说这个地板很难过，那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种解释，地板怎么会难过？地板它没有我的存，它没有存在感，地板它没有情绪，地板怎么可能难过？或者椅子被你坐了很痛，这也听了也是很奇怪，因为椅子本身没有我的意思，没有情绪在里面。但他这里说使你的圣灵忧伤，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也知道说 圣灵本身是有位格的，圣灵有我这个存在。耶稣自己也提到了，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很特别很特别，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希腊文呢，名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在这里的名是单数，父子圣灵看起来是复数，但他却用单数的名来给他们施洗。那保罗呢，在末了的祝福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也就是牧师常常结束会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是同样的意思。保罗就以常用这样的词语，所以在保罗的神学观念里面也是有三位一体的。好，那这里有讲到很特别的是，他不是先愿主神的慈爱，然后再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通常呢比较重要的都摆在前面，比较重要的摆在前面。所以以这一点来看的话，耶稣和神其实是同等，是同等，和圣灵也是同等的。所以这三位一体，他们本身可能有次序上的不同，譬如说神差耶稣来，天父差耶，圣父差耶，差圣子来，圣父圣子又差圣灵来，可能差遣的工作上有先后次序的不同，但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见，他不是说愿神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不是，他是先放耶稣基督在前面。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这三位其实是一体，而且是同等，同一个本质，但是是三个位格。那如果你还没有睡感谢神，那代表你真的愿意去了解，因为这些不是容易的，但我需要讲，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教会都缺乏这样子的直接的教导。好，那再来，圣父是神，圣父是神主要显出的工作是创造，圣子和圣灵也有参与创造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说圣父是神，他显出的工作是创造的时候，并不代表圣子和圣灵没有参加创造。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圣父本身是神，父神。而且在旧约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是讲到耶和华，在新约我们也看到耶稣常常向天父祷告，所以父神是没有什么质疑的地方。希伯来书说，这里说到圣子和圣灵有参与创造的工作，所以当耶和华神或者是天父在一开始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圣子在，圣灵也在。希伯来书说，古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这一句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句话其实也是耶稣就是神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东西会是荣耀的光辉又是本体的真相？也就是他就是神本身，然后又立他为承受万有，借着他创造宇宙。所以其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圣子也在，圣灵也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一开始被创造的时候，这个世界被创造的时候，天父创造，圣子是借着圣子创造，圣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施行这个工作。圣子也是神，但他主要凸显的工作是救赎。圣子是圣父差来的，圣父和圣灵也有参与救赎的工作。我们知道其实在旧约圣经，耶和华神一直都是拯救的神，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圣子是圣父差来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同在的意思就是道是神，但是神也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代表一开始有两个位格在一起，不是同一个的，是分开的。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又说，我与父原为一， 这个一是本质上的合一，所以圣父和圣子本来是一。马太福音也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是从圣灵怀了孕，圣灵有直接参与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耶稣是圣子，是圣父差来的，圣灵有直接参与圣子在地上救赎的计划。还有更多的经文，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神的灵降下，仿如鸽子落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的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到耶稣的身上，为他做见证，让众人知道这是神的爱子，而且同时在天上有声音说，请问这是谁的声音？天父的声音。很简单，因为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洗礼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一起的工作。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耶稣基督的，有很多人问牧师或者问其他人这个问题，他说：“哎呀，耶稣一个，他的血只有一个，他怎么能够洗清两千多年来的血呢？他血早就干了。”也有人就说：“那耶稣只是一个，我们那么多的人，他怎么能够洗净所有人的罪呢？”这一节经文，他借着永远的灵，永远的灵，灵是没有限量的，灵是没有时间的，永远的灵就代表耶稣的血有永远的功效，而且有无限的功效。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自私的行为，好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让耶稣能够现在父的面前顺服主。Okay? 顺服神。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死也是三位一体的工作。然后圣灵也是神，主要显出的工作是启示。圣灵是圣父及圣子差来的，教导信徒能够认识真神。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呢？把卖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吗？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钱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会这样做呢？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了。所以欺骗圣灵和欺骗神是等号的。”所以圣灵就是神。约翰福音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是圣父与圣子差来的，圣父差，圣子也差，差圣灵来把一切的事来教导我们。所以他的主要工作是启示，主要工作是引道，主要工作是安慰。圣灵是启示的灵，是真理的灵，也是施恩的灵，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就是神借着圣灵把这事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同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为要使我们知道神把恩赐赏给我们的事，我们也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教导信徒认识真神。那这是他的启示的工作。那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古代图解啦，这个图解就是总括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但圣父是神，圣灵也是神，圣子也是神，而且他们是完全的神。圣父是完全的神，圣子也是完全的神，圣灵也是完全的神。讲到这边，你混乱了没有？啊？乱了吗？乱了，一方面对，一方面不对。为什么？乱了代表说神的奥秘，人还是真的没办法体会。但是呢，在我们能体会的范围呢，你不能明白说为什么圣父不是圣灵，圣父是神，而且是完全的神，他明明就是一位神，为什么又变成三位一体？你不能完全明白，因为那是个奥秘。但是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范围之内，让我们知道圣灵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 OK， 我认为三位一体的例子有很多， 但没有一个例子可以完美的解释三位一体，因为神的事情人没有办法完美的去用世上的事情来解释，但我可以给你一些类似的例子让你来思考。第一个例子是画家的例子，当一个画家在画画的时候，是他用他的心在画，还是用他的头脑他的思维在画，还是他整个身体或他的手在画？请问画家在画的时候是用他的心去画，还是用他的思想去画，头脑思想去画，还是用他手去画？都有。对，都有。但是心等不等于思想？不一定，不等于。心不等于头脑，头脑也不等于身体，但是心思想和身体都是这个画家。这是一个可能比较因为你要思想本身是抽象的，心也本身比较抽象的，你要解释比较难解释的这个没有实体的神，神是圣灵，除了圣子来到世上让我们看到肉身之外，圣父跟圣灵都是看不见的啊。那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太阳和阳光，太阳和阳光是同时存在的，但太阳又不是阳光啊，这也是可以解释圣子是从圣父而出的意思，而出的意思不是创造，不是圣子被造的，不是，圣子是由圣父而出，就好像太阳和太阳光的关系。那讲到三位一体呢，就有两个错误的解释的那些，从亘古以来已经有很多很多人错误解释三位一体，他们解释的方式呢，在现代比较多的就这几种啊，摩门教是三位三体，也就是说圣父是神。圣子也是，圣父是一个神，圣子也是一个神，圣灵也是一个神，甚至他说以后人都可以再变成神，所以他从三位三体变成多位多体，这是摩门教，他相信人是可以成为神的。那这个就不是圣经上面所说独一真神，而且用单数的这些经文能够解释的。所以他其实因为他不懂，不懂的话你要强解，你要想办法让你自己懂。刚刚很多人说混乱了，不太懂，不太懂其实有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不该全懂，三位一体的奥秘你只能尽量的去发掘去明白，但你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因为你不是神。那摩门教的话，他因为没办法明白，所以他就说三个都是神，只有三个神，那就很简单，我们都能够听得懂三个神，但他不是圣经的教导。另外呢，像耶和华见证人和全能神，什么叫一位一体呢？就是我有点像什么呢？我出门就是老板，我在家就是丈夫，我去看我爸妈我就变儿子，他们的意思就是一位一体，耶和华见证人跟全能神都是这样的意思。好，那全能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昔在今在永在，他说我以前就叫名字叫做耶和华，我现在的名字就叫耶稣，我过去救恩的名字就叫耶稣，我现在的名字就叫什么？全能神。但其实他忽略了很重要一点，就是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跟天父祷告的。你记得我们主祷文怎么说吗？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大家都会背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在向自己祷告吗？那他的意思就是耶稣祷告完全祷告假的吗？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叫他们也在我里面，在约翰福音17章，这些祷告全部都是假的吗？所以天父根本就没有猜他来，那耶稣本身就是一个说谎话的骗子了。神怎么可能说谎？神亘古到永远，神是不改变，神是不会说谎。所以这些讲到一位一体的，他们用人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所以他们只好用他们人可以想象的方法叫做一位一体来解释神，这是亵渎神，这是搞不清楚神，这是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在揣摩神。神在圣经上的启示是三位而又一体的，我们只能尽量明白这个奥秘，没办法完全明白，但并不代表我们要多说一些，你再多说就是一位一体，再多说就是三位一体，就不是我们的神了，不是真神了。当你用自己有限的方法去明白无限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强解圣经，希望变成一位一体。 完全把这个圣灵有位格的事情，我圣灵说我要差谁？圣灵是，你记得在腓立他要，腓立他要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把他直接提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他传吗？那是圣灵自己的意思，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有圣父有自己的意思，圣子有自己的意思，圣灵也有自己的意思，他们都用我第一人称来表达他们自己，他们彼此又是有个关系的，圣父差圣子，圣父圣子又差圣灵，这在圣经里面又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个很清楚的，这些已经很清楚的真理，然后我们来说不，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我只愿意我脑海中所相信的真理，我愿意接受我逻辑思考可以明白的真理，但我不愿意接受从天上上帝从系统之外启示给我的那绝对的真理。人是罪人，人会曲解圣经。我认为呢，最好表达这个的方法，刚刚那个几个例子还不够好，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光的两种特性。光有两种特性，一种叫做波动性，就是波 是一种能量的特性，也有粒子 particle， 也就是粒子是物质的特性，所以光呢，光就是有波粒二性。但你会觉得很奇怪，波是能量啊，粒子是物质啊，能量和物质不同，怎么可以同时在光中发现？这个就叫波粒二象性。在量子力学里呢，粒子有的时候会形成显出出波动性，有的时候会显出粒子性。以前很多人一直在做很多的假设，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一下子说光就是波。有一个历史的时期是光是波的，这个没电了是不是？那没关系，我声音够大还好。有一个时期是光是波的学说占主角，有一个时期是光是粒子的学说占主角。但是到了近代，他们越来越觉得光是波又是粒子，但他们又没办法去解释，怎么办呢？就只好把这个当成事实来接受。科学最高端的科学，我告诉你也是需要信心的。你不明白，任何一个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或专家，他会告诉你，他不能完全明白量子力学，但他接受光又是波，又是粒子这个事实。我们不完全明白三一真神，三而一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从圣经这些经文的证据告诉我们，神是三个位格，但他又是只有一个，他又本质是合一的。那以前没有人测量出来这个量子的和粒子，只有在今年的3月2号有人就发现，就是他就做了一个实验，然后能够有这个图出来啊，这个就是光是波又是粒子的图，这3月2号才最新的，最新发表的啊，是一个瑞士的科学家发表的啊，瑞士大学的科学家。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你叫我解释我也不懂啊，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特性是很奇妙的。那甚至他提到一个例子，在中国有一个教授他就教了他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一般人我们有限的思维就觉得说，我们在这个空间，许牧师要么就在这里，要么就在家里，要么就在某一个地方，空间是固定的。我要么就在这里，因为我在空间的某一个点上面，要么就在另一个地方，要么就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同时在三个地方。但量子力学就告诉你，你是可能同时存在三个地方，而且还可以叠加， OK， 而且还可以叠加，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是可能存在这三个地方，它还可能同时加在一起，这三个地方都是它。我认为这个已经很接近我们三位一体的概念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明白神怎么可能圣父完全是神，圣子完全是神，圣灵又完全是神，但圣父又不等于圣子，圣子又不等于圣灵，圣灵又等于圣父。可是最尖端的物理学，或最尖端的量子力学，也不能只说classical physics， 就是不是只是旧的物理学，最尖端的他已经告诉你了， 你没有办法明白，完全明白，你只能接受它这个现象，因为你观察出来的结果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解圣经，但是我们也不要强解圣经说，好，因为量子力学我不明白，所以我就说光就只是波。我也不要因为量子力学我不明白，我就说光是只是粒子。如果它同时光又显出波和粒子的特性，我就只能接受。同样，我们不要只是说神是一位一体，因为我不了解三位一体。我也不能只是说神是三位三体，因为我不了解三位一体。我们圣经所表现出来的是三位三而一的真神，我们就必须这样相信。而三而一的真神能够带给我们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我接下来就要讲爱的团契。当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这个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可是后来你又看到一段经文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三十一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保罗指的是谁？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男女成为一体，与妻子结合，其实有隐射一个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要合一的奥秘。然后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跟天父的祷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借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很绕口啊，好让世人信你是你差我来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形象大概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在这个我没有放在新闻上，但一个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不是以弗所五章，一个是讲到说这个，我的经文没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哈，神的形象是新的我，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所以其中一个很大的可能，这个形象是从神来的真理，有神来的真理和圣洁。第二个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形象应该指的是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好几种的合一。这里讲到的是男女的合一，这里讲到的是男女的，这边讲到的是神的形象有能够有男女的关系。这里呢讲到说，这个夫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指的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则是讲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好像在天父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一样，男女的关系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基督和教会是合一的，而信徒之间的合一就像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一。所以三一真神的合一要延伸到男女之间的合一，三一真神的合一要连续到信徒之间的合一，三一真神的合一要连续到教会和三一真神之间的合一。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哈，就是这里看到一个爱的团契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父爱子是一个爱的关系。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说，耶稣受了洗，然后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神的灵降下，他说我的爱子。所以圣父爱圣子，圣灵则是他借着圣灵来爱他，因为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让众人知道耶稣就是他的爱子。基督也借着圣灵来爱神爱天父，因为他借着自己的灵把无瑕疵的献给神。所以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彼此是一个爱的关系，圣父借着圣灵爱圣子，圣子也借着圣灵来顺服圣父，来爱圣父。求神帮助我能够讲清楚，这里真的不容易。所以请你就看着我，不要看这些了，在天上甚至在地上，因为我们的神在以弗所书有说到他是超乎众人之上，也在众人之中，同样住在众人之内。圣父的创造超乎众人之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众人之中，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启示明白现圣灵住在众人之内。 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他们都原是一，原是一。上帝的意思是，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希望人能够像他一样的合一。这包括什么？包括男女两人成为一体，在家庭中的合一，包括什么？包括教会彼此之间亲密的关系，在地上这些教会的合一，包括神本身跟我们之间那种很亲密的关系，这种合一，三位一体的真理要延伸到我们所有的关系上面去，要延伸到我们所有的关系上面去。他们彼此是相爱的，他们彼此是在永恒当中能够一直有爱的存在。同样的，神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和彼此的关系，我们在家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们家庭里的关系，也要继续的有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如果你能够比较明白我今天在说的，你就会被神整个降服了，因为我们的神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伟大。有些人跟我说，他说神永远在自己一个人在一起，不是，当然他说自己一个人，但是神又不是人，自己一个神在一起不是很闷吗？不是的，因为他们是永恒有一个爱的团体，神本身就可以自给自足，他不需要创。他说有人说啊，神很闷，所以创造我们人为了爱我们，搞错了。神创造人有他的目的，要荣耀他，但是他这个目，他的不需要一定要创造人来爱我们，也有一个相跟他彼此相爱的人，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爱有主持有受持。神三位一体的本质就已经可以有让爱永远的存在。但为什么他创造人？其中一个目的绝对是他希望知道这个爱的本质能够继续的延伸，因为爱本身是有影响力的。他希望这个爱的本质能够到他所创造的人的身上，能够成为他和人的关系，人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要结束了，我要讲几点。第一点，虽然我们还不完全，我们现在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很多隔阂，但你是否盼望你在地上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在天上三一神彼此的关系一样，是一个爱的团契。你和我是否真的彼此相爱，像神彼此相爱一样？第二点，我们的家有没有反映出三一神这种的关系在，这种爱的团契在？男女结合是整天在那里互相的彼此相害，还是彼此相爱？家庭是否反映出父子圣灵的合一？第三，三位一体告诉我们，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又是合一的。你和我是否能够运用我们的恩赐在这个教会里，但却又彼此接纳？我们是不同，英文叫做 unity in diversity， 我们是合一的，但又是不同的，但我们的不同却丰富了这个合一，而不是减少了这个合一。因为正因为我们的不同，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你运用你的恩赐，我运用我的恩赐，我服侍你，你服侍我，当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一就是很丰盛的。我们在主里合而为一，彼此服侍，一起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有这种接纳包容吗？我们有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众多恩赐丰富却又合一的教会吗？第四，三一神之间的关系是有次序却又同等的，圣父才圣子，圣父圣子才圣灵。在救恩上面他们有不同的时间，但是在本质上面他们却是平等的。同样，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彼此顺服却又彼此尊重？我们的教会是否是一个无墙的教会，好像父子圣灵一样是无墙的，还是文化和阶级一直在拦阻我们彼此的合一？当今天有一个比较没有钱的人来，你是否和一个有钱人来一样，你会这样子的招呼他爱他？当今天一个 你想象中比较没有文化的人来，你是否也能够爱他？但也不要忘记，在别人的眼中，你也可能是没有文化的。文化和阶级是否在拦阻我们的合一？你愿意去更认识你旁边的人吗？你可以看看他说，我愿意更认识你吗？看你旁边的人说，跟他说，我愿意更认识你吗？真的吗？愿意吗？看远一点，愿意吗？愿意哈、哦。真的，我们不要只是活的都在我们的象牙塔里面，活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神是什么样的神，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哇，今天讲了50分钟，哇，比较久。最后一点了。三一真神不同的位格，彰显出来的是很丰富的恩典。我们看见他们有不同彰显出来的工作，圣父是创造和护理，圣子是救赎，圣灵是启示和安慰。在救恩的层次来说，有一个是不是贾玉明博士说得很好，他说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也就是说，圣父预备救恩，他在万众，在老早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当圣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赦免了我们罪，完全了救恩的工作。圣灵现在又进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耶稣，施恩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真认识神，然后完完全全结束了这个救恩。我再念一遍，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可以跟我念一遍吗？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智慧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三位一体真神在救恩上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他伟大的智慧，早就为我们预备，早就在耶稣来的时候为我们成全，到现在还在继续施行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还在天上不断地为我们祷告。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奥秘，他启示给我们的身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是多么伟大而奇妙的。而且我们知道，三一的真神就爱我们，圣父爱我们，圣子爱我们，圣灵也爱我们，拯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是否真的感念神的智慧和大能？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深，但它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启示，感谢你的话语，感谢耶稣道成肉身，感谢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真理。感谢三一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看见你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还继续不断在拯救我们，让我们继续脱离罪恶。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主啊，三位一体真神之间彼此这种和谐融洽合一的关系，是本质上的合一。主啊，求你就将这样的合一临到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的家要像三一神一样的合一，我们的教会和你的关系要像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合一，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要能够和你们一样合一。主啊，我们真的盼望三一真神之间这伟大奇妙而又爱的团体能够延伸到我们每一个生命的角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关系当中，使到最后，主啊，像你所说的，直到有一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感谢你，你的创造何等奇妙，你的救赎何等奇妙，你的启示何等奇妙。愿我们真明白你，愿我们不多说，也不少说。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使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